早上好。这个哦是一个最近的调查，今年几年？25年哦，这个几年？24年是去年的事情，不懂为什么去年呢有很多的那个研究，很多的那些调查都在调查一样的东西，不懂为什么去年好像大家都很有压力，对吗？就当时要调查什么呢？他调查年轻人，这里有年轻人吗？有哦，对了，举手，来举手，有年轻人，啊、偶尔撒一点谎是 OK 的，来，年轻人，OK， 年轻人1/3，哎呦，对不起，有注明那个年龄 ，OK， 有注明年龄，所以你们跑不掉 ，OK， 你有孩子在这个年龄的吗？有没有15到35，可能有些人是孙子了，有没有孙子在这个年龄层的？OK， 基本上都有就对了。OK， 所以15到35，如果你家里呢有3个小孩、3个孙子，大概都这个年龄呢。他说每1/3什么意思？每三个就有一个。你看你站在那边啊，你看左边，你看右边，你跟他们说不是你们就是我了，对吧？三个一个吗？对吗？就是每三个左边你他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说每三个里面就有一个人。感到什么？空虚、情绪紧张、不满，而且是严重的哦，不是那种哎呦偶尔，哎呦很险，不是那个哦，是极度的。你想想看，我们当中有很多都有孩子的，但是他外表看起来很紧张吗？很像很随便，但是你每个孩子、每个孙子三个里面，他说就有一个极度紧张、极度空虚、极度不满。然后这些呢，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沉重压力的一种情绪。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以为哎呀，而且如果你们就有之前的调查哦，他告诉我们哦，我们所有的年龄层里面谁感到最空虚，你们猜？猜不到的，你们猜？这个年龄层，我们每次以为是老年人呢，很多人都下意识的以为，哎呦，年长的人好像比较少，没东西做。哎呦，我年轻人这么多朋友，那里可能会寂寞的，对不对？他们讲不是，这个年龄层是最寂寞的。国际的调查哦，这个年龄层是最寂寞的，而且这个年龄层也是最空虚、最压力的。很多时候我们的世界很不一样，我们的世界，我们成长的那个过程和我们的小孩的不一样，明白吗？但是他们也是沉重很多很多沉重的压力。这个是另外一个调查，也是去年的，同年2024年，他是说60，这里还有谁在做工的？还有谁在做工 ？OK， 还有谁做工？帮你的孩子看孙不算啊 ？OK， 那个不算做工啊 ？OK， 所以做工的他说每61%大概多少？61%大概，现在就变成你看左边，你看右边，不是我就是你们了，对吧？就是每三个里面有几个？两个，是吧？每三个里面两个呢，在工作的时候是极，他们有的选压力，极度压力，没压力，他们都选极度的压力。极度的压力，而且哦，那时候他在我在看那个报道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因为那个报道说，哇，好消息耶，61%，我讲61%好没？他说，因为去年前年两年前他做调查是62，所以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一直在鼓励，结果减了多少？减了1%，所以你看左边看右边还是你们两个，不是我的事，你们两个。所以当时你发现到，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压力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压力很普遍，刚才我们说过，我们的那个主席有说过吗？压力来源哪里？很多不同的地方，有些的压力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工作的要求，有些的压力呢来自什么？家庭，你的孩子怎么办？我有担心我的孩子，担心我的孙子，担心他们的健康。有些的压力来自婚姻的关系不协调，婚姻的关系有问题，所以整个心情就很多的压力。有些的压力来自在新加坡消费贵吗？贵吗？一直在上哦，所以那种哎，你的薪水没有涨得这么快，你的那个东西越涨越快，越涨越高，哇，突然间感受到压力。哎，我有的，我可以赚的够不够让我的家人有一个舒适的环境？有些时候是健康，你去看医生的时候，这医生跟你讲个报告，突然间你觉得怎么办？以后怎么办？我以后要做这个，以后要做那个，以后要吃药怎么办？以后要去做一些治疗怎么办？ 突然间因为不知道以后会怎么办，你就感受到压力。有些人的压力呢比较刺激，尤其是年轻人哦，年轻人很多是这个，就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他一直，通常你对自己的要求首先是怎么样呢？因为你先看左边，你看右边，然后你说我为什么不像他们，我为什么不像他们，他们这样很厉害，我要了，你对你自己的要求。当然有些时候啊，我们坦白讲啊，有些这种要求也是来自哪里，这种自己的要求哦，开始是来自哪里的，来自父母长辈们，你一定要什么啊，你要成龙成凤啊，我们灌输了这样的想法，所以小孩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就觉得我的责任就是做什么成龙成凤，自然而然就一直逼自己逼自己，哎呀，如果我做得不好我怎么样，我的爸爸妈妈对我这么多的期待，我一定要逼我自己逼我自己逼我自己，然后给他自己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你们有听过那种故事吗？就是小孩子 BSLE 哦，小小的，不要讲大大的哦， BSLE 考不好结果轻生了吗？有没有？这些压力来自哪里？很多时候是自我要求，但是这个自我要求也是来自他的大环境。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的社会里面要求很多，步伐很快。很多时候呢，你有压力哦，如果我给你一个五年慢慢去做的话，哎，这个压力平均五年来是不是很轻松慢慢吗？但是我们的世界又不是这样哦，要的东西几时要，明天要啊，没有今天要啊，不是昨天要哦，对吗？突然间你的压力就感觉到很哇紧绷，你什么东西什么压力什么今天都要做。所以这样的这种步伐很快的步伐，很高的要求，然后呢人又多，所以竞争力基本上也高，比较多了，我看你你看我，为什么你这样为什么我这样，比较多了，所以这一些东西呢使到我们的社会的压力越来越高。所以我相信哦，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尤其是我们这些做很长辈的，你看到我们的孩子都觉得哇，我们以前活生活的那个，我都觉得了，我才40岁了，我都觉得我以前生长的那个过程哦，好像很轻松，对比我的孩子好像很好玩这样。但是我看我的孩子好像一点都不是好玩这样，好像很多的东西要去想。以前我们很自然很简单的哦，放学了去玩就是这样，不然就去龙沟抓什么，抓那个嘎逼，这边抓鱼，以前很简单的嘞，突然间他们的世界就变了，他们的压力自然也高了。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人，但是讲真的，先坦白先讲哦，真的有研究也说过，生命完全没压力也不好，因为通常生命完全没压力会怎么样？很明显的，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懒散，然后没有上进，就在那边一日。你希望你的孩子就是完全没有压力，就是每天就是，然后睡到10点才起来，上课是9点，他10点起来，哎呀，随便啦，不用紧的啦。你希望他这样吗？不希望。所以其实很多人在研究的时候也发现到，在国际也是哦，就是人一定要有一点点的压力，不可以完全没有压力。但是我们这里的问题是不是一点点？我们的压力太大太大，所以压力没有不好，压力太大也不好。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面对我们的压力？压力已经是有的啊，除非怎么样，你移民咯，你移民咯，最简单了，没有压力咯，去别的地方没有压力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活着，我们在这里生活，自然而然要面对的就是压力。所以问题是离开还是学习怎么样面对，学习怎么面对。当时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就有一个先知，也是很多的压力，他就是我们的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先知当时呢，在列王记上第18章的时候，他刚刚做了一个大事业。当时你们懂那个故事吗？你看那个图案，你们记得那个故事吗？他当时跟另外一批先知在那边比赛，哇，他赢还是输？赢了，而且是大获全胜，他一个人打他几个人，哇，我赢了。结果他们还讲，哎呀，我让你了，我让你。他在让他们的情况下，一个和很多个比较，结果在让他们的情况下还赢，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大赢家了。所以很多人就以为，哇，成功人士啊，哪里会有压力的？ 是不是有些时候成功才有压力？他成功了，他成功了，哇，真的是大家都是哇，每个人欢呼欢呼欢呼。结果呢，在下一章第十九章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刚刚经历，你的圣经里面刚刚写到他，哇，荣耀啊，赢了赢了，哇，大家欢呼的时候，下一章哦，就告诉我们说他承重，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发生什么事呢？他说，这个国王亚哈呢，把以利亚所行的一切，就是哇，他打赢了所有的这些先知，把这一切呢告诉了他的谁？他太太，给那个以西别呢，就是他的太太，告诉了耶洗别，他告诉了他们说，然后耶洗别就哇生气，他就派一个使者，可以重要哦，派什么？派使者，不是派刺客，你派刺客大家都会紧张，对不对？这个是派什么？使者，使者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发简讯罢了，他只是发了一个简讯，简讯说什么呢？去跟以利亚说，明天你就知道。他现在不是派刺客啊，他只是发 SMS 啊，他发了一个简讯，明天如果我不使你的性命像这些人一样，愿神明惩罚我，并且加倍惩罚我，就是你明天就知道。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说过这句话？是不是每次哦，他做一些坏事，你今天没空，没空理他，今天要上教会了，你讲说，我回来你就知道，哇，整天就很多压力了，是不是？啊，每天就怎么办？怎么办？妈妈回来了就惨了，妈妈回来就惨了啊！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这个皇后要报仇，他就发了个简讯，你明天就知道。OK， 所以当然我们先前提一下哦，之前以利亚赢还是输？神站在谁那边？以利亚这边。OK， 等一下我们就看很奇怪的。他只是发一个简讯哦，以利亚就啊怎么办啊怎么办呢？又惨了惨了惨了！你刚刚在山上赢的时候，不是很威风喽？不是很厉害喽？不是神全部站在你这边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讲这个之前哦，记得有一些人在他的生命里面好像很属灵，当然不是讲他不属灵，而是说，比方说神刚刚在他的生命里面医治他啦，神在他身里面动工，不代表他生命就没压力。压力不能说，哎呀，你不可以这样哦。哎呀，你的生命这样好，哪里会有压力的？你的孩子这么乖，哪里会有压力？哎，压力可以来自很多很多的地方。一个人在一方面里面经历了神的动工，经历了神的一些祝福，不代表他在别的方面里面没有承受压力。你不可以说，哎呀，你的孩子这么乖，你有什么压力？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这样想，但是压力来自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他的故事。看神怎么样帮助他，并且教他要怎么样面对他生命里面的这个突然出来的一个压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满心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面临了很大的压力，我们也知道说，神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一直都在。神来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样来看待，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一个压力，好让我们的生命不会被我们的压力所击倒，并且我们的生命可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直的一直来荣耀你的名。神，这一切的祷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求，阿们。以利亚，神怎么样帮助以利亚来克服，来面对这样的压力？当然呢，我们一般上最喜欢的祷告是什么？你有压力，第一个祷告是什么？神啊，把压力拿掉，是不是？哎呦，健康的问题，神啊，那个就不用面对了吗？那个就祷告就好了嘛。但是我们知道可以祷告吗？当然可以。哎，但是你祷告了没有拿掉怎么办啊？那你就学这个东西。OK， 所以第一步是做什么？祷告，可以拿掉的压力，我们就拿掉。比方说，哎，运动一下，医生跟你讲运动一下就没事的东西，啊，那你就运动就好了，不用学这个。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的压力不是靠祷告就会不见去。那你在祷告了过后，哎，压力还在，东西还在，孩子还是不乖，那怎么办呢？学习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学习怎么面对？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的，如果我们要学习面对压力哦，第一件事情你们首先要记得要学习，要留意你自己的状况。你要留意自己的状况。刚才我们说过，有一些压力是好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也说过，太多压力怎么样？不好。那有些压力跟太多压力中间在哪里？那条线在哪里？比方说，哦，有些人说，哎呀，有些人就说，哦，可能偶尔玩一下游戏是 OK 的。玩太多就不好， 那你跟你的孩子说，那玩太多在哪里？什么叫玩太多？什么叫玩一点点？什么叫玩太多？那个线在哪里？一个小时算太多吗？半个小时算太多吗？五个小时算太多吗？你要想个线在哪里啊。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压力是好，有太多压力不好。你怎么知道你已经太多压力了？所以我们不可能生命里面的一点点压力就牧师太多压力了，不可能吗？因为有压力本来就是好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哦，你的生命有压力，信心才可以成长，信心才会学会忍耐，你才有成长。所以压力，在一点点的压力，有一些压力在生命里面本来就是好事。但是我们这里的问题是，如果压力过头了怎么办？ Okay, 所以你首先第一件事情要留意自己的状况。你怎么知道你的生命里面的压力过头？你怎么知道？但是我们讲这个之前呢，又有多一个前提，又有多一个看左边右边的说，每个人能承受什么压力和每个人能承受多少压力都不一样。 OK, 所以这里呢要跟长辈们说，不要跟你的媳妇啊儿子啊说，我以前也是这样照顾吗？有谁有做过？是不是你的媳妇在那边紧张那个孩子怎么办，很压力很压力，然后那个家婆就，哎呀，我以前照顾八个也是这样吗？有什么压力？没有压力的。然后那个媳妇听了他更开心，哇，是哦，家婆你可以哦，哇，还是他听了越来越沮丧？他听了压力更多，还是听了压力更少？谁有听过？不要讲讲啦，不要讲讲，讲是大家不会讲的啊，大家都是都外面的人讲的。这里谁有听过？如果你的家婆在这里，请不要举手。OK, 谁有听过这句话的，请举手。就是有人来告诉你说，你所承受的压力，他跟你说，我觉得没是压力哦。哎呦，我很多压力，我考试很压力，哎呦，这科也很难咩？这科这样容易？这个东西随便随便做就有了吗？然后你在那边压力压力，他跟你说不是压力。你们有听过这样的吗？我的太太以前在忧郁症的时候，她在很久很久以前，差不多十多年前忧郁症，她就很不喜欢来教会。为什么？因为她在忧郁的时候一来到教会，教会的一些姐妹们会讲什么？这个很简单的，这个东西湿水，我以前也是这样带大，有什么压力我也是这样撑过来了。你听到这样的东西你会受到鼓励吗？不会。但是呢，我们又很喜欢讲哦，你自己听的时候不受鼓励，但是你看到别人有压力的时候，你就很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我们还没有讲今天的重点，但是开始我们先告诉左边右边的，你的压力跟我的压力不一样。哎，告诉他，哎呀，如果你是夫妻哦，更好哦，夫妻更好哦，因为丈夫面对的压力跟妻子的一样吗？不一样。妻子面对的压力跟丈夫一样吗？所以丈夫不觉得压力的东西，你不能说，哎呀，老婆你不要担心了，你不能这样讲。你要明白他为什么会担心，因为我们人本来就不一样，所以每个人能经历的压力不一样。有一些东西对我来讲，比方说，很多人看我很忙，都很担心我。哎呦，你做这样多，哎，我都习惯了，做多东西对我来讲没有压力的。对我来讲，永远都是关系上的一些，我跟我的孩子啦，跟妻子啦，跟朋友关系对我很多压力，但是做东西对我没压力。但是有些人是不是反过来的？是有些人就是那种做东西，哎呦，很多东西，哎呦，很忙啊，很忙啊，很多压力，但是关系上，哎呀 ，steady 不用紧的，很容易的。所以每个人承受的压力不一样，每个人能承受多少压力到了那个点他就开始有点不行了，每个人能承受的也不一样。记得不要去比较，不要去跟那个姐妹这个东西不用紧的，不用紧的。我可以怎么讲，听的人不受鼓励，他听的人不受鼓励，所以就不需要讲，明白吗？因为我们要讲什么的话，怎么样的话，我们要讲什么造就人的话，就，哎，姐妹我知道你辛苦，来我帮你啊，不是更好？听了是不是更鼓励？ OK, 第一件事情不要比较哦，不要去比较。今天我们讲完道过后回去的时候，不要讲说，哎，你的压力是什么，不要比较，知道有人有压力了我们去帮忙就好，明白吗？当时发生什么事？当时呢，刚才我们说以利亚刚刚赢，哎，他是打赢的，打输刚刚打赢吗？然后有人发一个简讯，你明天就知道。如果你是以利亚，你会讲什么？你会怎么回复？我怕你呀，对不对？我刚赢耶，我还赢了整军队的人耶，我刚刚在山上大获全胜，一个人只是发个简讯，你明天就知道。你，哎呦，怎么办怎么办？你昨天不是很威风赢了全部人哦？ 如果是你，你为什么？我怕你啊！你来啦，我的神也会保护我的。没有，他没有，他怎么样？害怕。这个字虽然很简单哦，害怕，但是这个害怕应该害怕吗？就好像神，比方说，今天神你在你的公司里面，哇，你的家庭里面有一些缺乏一些金钱的东西，你祷告了，神就把突然间呢祝福你10万块，哇，赢了，没事了。然后突然间呢，哎呦怎么办呢、啊？我的孩子去学校哦，要还20块，哎呦怎么办呢、啊？20块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啊？你刚才不是刚刚赢，刚刚神祝福你，神能祝福你10000，不能祝福你20咩？所以你要记得，当你看到这句话，以利亚害怕的时候，你要记得他刚刚赢哎。他刚刚得到祝福，刚刚神在他生命里面动工，他刚刚哦，我的癌症刚刚得医治，现在我发烧，我紧张，哎呦，我发烧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他开始害怕，他这个害怕是合逻辑的吗？完全不理智的，这么小的事情，只是发个简讯，你怕什么？他发个简讯，他就怎么样呢？起来就跑路。哎，就跑路，跑啊跑啊跑，跑到犹大的一个地方呢，就把跑到一个地方，还真不用紧哦，跑到一个地方，觉得说算了，不想再跑了。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呢？他把他的仆人是跟着你的，你买他，他就跟着你了，他就陪你一辈子，帮你做事的。当你把你的仆人留下来的时候，基本上在什么意思？我不需要了，我什么都不要了，你不要帮我了，你走了，我不要，我一个人。我要静静，就一个人，他就跑，把仆人留下来，自己一个人继续在旷野走了一整天，然后到了一个树下呢，坐下来怎么样？你不觉得很荒谬吗？因为他为什么要跑路？他当初为什么要跑路？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死！你明天就知道，我找刺客去杀你哦。快点跑，快点跑！他当初跑是怕死，结果跑了一整路，我去求死神啊，来杀我吧！那你当初留在那边不是好咯？你不用跑吗？你跑是怕死，去到那边神啊，为什么你会这样？神啊，让我死了吧，让我死！那你当初倒不如留在那里就好了。你发现到他做的很多东西合逻辑吗？完全不逻辑，开始不理智，想不清楚，就是凭什么用事？凭感情用事。怎么样就感觉，所以当时就跑，我够了够了，耶和华，我已经够了，已经很累了，我不想再做了，因为我并不比我的列祖好。你看他们这样辛苦，你就开始怎么样比较，你看他们做，我这样做这样多，你就开始会这样，你看我服侍这么辛苦，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没有服侍到这样，你看我服侍这样辛苦，为什么你这样？那很多很多的比较，然后呢就开始越来越大的压力。然后后来呢，第九节，他跑啊跑啊，那个山洞里面，耶和华就关心他，就问他，你为什么在这里？我关心你，像你的一些牧者啦、辅导员说，哎，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会这样？他就讲了一大堆，因为啊，我很什么，我很热心啊，很多人背叛你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几句话、啊，只有一个人爱你，全世界都不爱你，只有我一个爱你。你看很惨哦，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别人了，只有我在经历这一切，是不是？很多时候你有压力的时候，你都觉得好像只有你在经历压力，你在痛苦的时候，你往往都觉得只有你在痛苦，然后你很下意识的，比方说老婆就会跟老公说，老公你不明白，然后老公就会跟老婆说，你不会明白的，然后你就一直觉得只有我会明白，没有人会明白我的压力，没有人会明白，只有我一人。所以这一些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以利亚有这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都是点点滴滴告诉我们，他的压力承受的已经怎么样过头了，他已经过头了，他没有处理他的压力，让这个压力变成了他的一个忧虑。怎么呢？不理智的恐惧，你开始害怕一些不需要害怕的东西。你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东西吗？就你开始担心一些不需要担心的，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呢？他去学校会怎么办呢？会生病吗？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开始担忧一些其实不需要担忧的东西，平常不需要这样担忧，但是你在很大很大的压力的时候、忧虑的时候，是不是开始会担心一些不理智的东西？想很远，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怕，然后呢，不健康的隔绝，常常喜欢怎么样？很多人一起还是一个人？一个人。常常喜欢闷，懂吗？闷就是躲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想， 不喜欢跟弟兄姐妹一起让他们说，不然你开导我，不然你分享，你来鼓励我，不是，他是自己会闷在一个人，自己很不健康的，自己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然后呢他开始就忧虑绝望，觉得哎呀没有办法的啦，没有办法改变的，没有办法改变的，然后最重要呢自哀自怨自哀，就是说你看到我这样惨，就觉得好像你这里旁边别讲自己啊，没有自己的，都是左边右边的人，对吗？对吗？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好像说到全世界都不关心他一样，好像全世界就只有我最辛苦，好像全世界，当然我们辛苦吗？辛苦，但是我只有我们辛苦吗？不是，但是当我们在面对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好像只有我们在经历这一切，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只有我，其他人都不明白。自怨自哀，英文叫 self pity， 你把自己想的好像只有我是受害者，大家都是来害我的，没有人关心，只有我是受害者。所以当时呢，这一些的征兆其实很多的都是在显示出这一个人已经在承受他承受得了的压力吗？承受不了，已经过限了。有一点压力是好，过头的压力不好。你怎么知道过头呢？当他的状况开始有这些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哎，他好像不一样了。尤其是比方说我们的枕边人哦，我们的配偶，你开始觉得他好像不一样，你就会知道说有没有可能他在承受的压力已经过头了。他开始静静不想讲话，他开始静静不想讲话，他开始有些时候会讲一些埋怨的话，以前不会的，突然间发现，哎，他好像有点变，不是变，是因为他承受压力。因为我们要知道，我每一个人承受的压力方法不一样。当生命里面的压力越来越多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个不好的方法，比方说你走走走走走，哎，你过线哦，那个压力太多了哦，太多了哦。应该做的什么事呢？是，哎，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压力？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的想法是，哦，有压力不用紧，我努力来抗压力。就是我们就以为说只要我做好它我就没压力了，但是你去努力的时候压力会不进去吗？还是在那里。努力不是解决我压力，不是讲不要努力哦，而是你不能只是单单凭努力就可以把压力解决。尤其是做工的人是不是常常这样想，我在做工里面我有压力，我就以为不用紧，我怎么样努力一点我的压力就没了，我以为我努力一点东西就不见了，我的压力就没有了，我就轻松多了。但是你越努力你就越压力，就，诶，不对嘞，你就一直活在这样的一个误解里面，只要我一直努力，但是你越努力越压力，越努力越压力，越努力，结果你本来只是刚刚好一点点过压力的，结果越走越走越走，变成你的压力越来越大，然后突然间就，哇，为什么突然间这样多压力？不是努力害的哦，是因为我们一直以为单单努力就可以解决压力。小孩也是一样啊，他一直努力读书，他一直努力读书，他如果真的有压力的话，他的目标会留在那里吗？不会，他一上了，他的目标会怎么样？跟着上，他的压力不会停的，不会因为单单他努力，压力就不进去。压力是一个有些时候是个不健康的东西， Amen 吗？所以当时一定是很重要的，我们要首先先知道说开始留意。很多时候问题是呢，你自己留意自己不一定准，你不一定会看见，所以靠的是什么？靠左边右边的人。哎，看你左边右边的人跟他说，我现在压力很大，坐在你旁边。我现在压力很大，没来，讲，我们哦，看到你压力就没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哇，本来很有压力的，看到你压力就没了。今天礼拜天在圣光，哇，看到你，哇，本来很压力的，看到你，哇，今天舒畅了很多，也舒畅了很多。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呢？开始留意我们的状况，尤其帮助彼此留意彼此的状况。配偶要开始学会留意彼此的状况。父母要开始留意孩子的状况，要开始看他是不是太多压力了，他是不是过头了，不要一直意味着说很容易的啦，我可以你也可以我可以，要开始留意我们孩子的状况。在小组里面要开始留意彼此的状况，哎，你们有没有人是他真的太多压力看得出的，有没有看得出的，开始留意彼此的状况，明白吗？彼此相爱。第二件事情，当 当时他留意了状况过后呢，他发生什么事？他简单，那你就要开始什么呢？你要很奇怪哦，你要不是去解决压力哦，是你要顾好你的作息。为什么呢？当时神一出现的时候，那个耶和华一出现的时候呢，就跟他说：“哎，你躺在那个树下，他睡着了。”然后天使来的时候，天使来没有说：“好吧，我帮你把压力拿掉。”不是，他说：“来吧，吃饭吧。”啊，吃点吃点吃点，所以你们说，哎呀，假爸爸假爸爸就哦，来这边不是跟你讲说，哎呦，跟你讨论你的压力啊，没有说没有，我们先去吃一顿好的。哎，你累吗？有去睡个觉，我们明天再说。他说怎么样？哎，先去睡觉，睡下来躺下吃啊吃啊喝。他几天呢？神没有告诉他东西哦，就是叫他吃睡吃睡，就是这样。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这样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比较哦。这里谁有压力的时候是越想要睡觉的？请举手。有没有？讲到这真的真的，就是你有压力，你的方法就是不要去想它，继续睡觉。OK， 这里有谁呢？有压力是睡不着的，是不是？是不是不一样？你是不是配偶都不一样？是不是？你们都不一样？哎，我跟我太太也是一样哦。我们有压力的时候，我的太太是怎么样呢？去睡觉，我是睡不着，所以每次在晚上里面只有一个人起来的。等一下我就在那边，为什么他可以睡的？对吧？但是因为我的太太面对压力的逃避的方法就是去睡觉，我的面对压力的方法就是不睡。一个睡太多，真的真的睡太多，逃避嘛，对吗？另外一个是不睡，两个都好吗？都不好。有一些人压力的时候，他的方法就是，哎，我们今天去吃一顿大的，去吃buffet，对不对？有没有人这样的？哇，去大吃，不要管他，明天再来想。有些人有压力就吃不下，大吃吃不下，好不好？不好，应该顾好你的作息。有些不休息，有些人休息太多，顾好。有些人不喝水不吃，有些人完全不运动，有些人就是用运动来麻醉自己，就是那种哇跑马拉松啊，逼啊。有些人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逃避，有些人是完全没有心情去做，两个都不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忘了，当我们的作息压力一定会影响我们的作息，要就是暴饮暴食，不然就是完全不吃不喝，不然就是一直躲避，一直躺着去睡。我的儿子也是有这样的倾向，有压力考试就去睡觉。就继续叫。所以有一些人的逃避的方法就是不要去想他，有些人面对的方法就是一直在那边想，两个都不好，两个都不好。圣经里面的了解就是我们应该确保我们的作息顾好，该睡的时候睡，不要睡多，不要不睡，该吃的时候吃，不要大吃也不要不吃，顾好。为什么呢？当时耶稣也是告诉他们这样哦。当时他的那些门徒啊，哇，很多压力啊，事工的压力。然后呢，回来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到旷野去休息一下吧，因为做了这么多天，你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面对很多事工上的压力，耶稣没有回来给他报，来给我报告啊，没有。你们去休息先，休息后再讲，休息后再讲。因为你要重要的是要顾好你的作息。”顾好你的作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压力的时候，我们通常第一个牺牲掉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作息，牺牲掉你的饮食的习惯，本来吃好好的，本来吃得很健康的，就是很自律的。但是我也是有这样的坏习惯哦，我一压力的时候我就吃 KFC。我一般很少吃的，因为我知道我的太太会很担心我吃太多油炸的东西嘛，对吗？但是我一有压力的时候，我不管。我就吃 KFC， 我就觉得我的 feel good food， 吃了心情好，对吗？哇！但是如果压力几天呢，我就一直吃 KFC， 那几天就大吃，好吗？不好。所以有压力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下意识的牺牲掉的东西都是你的作息。但是你回想过来，当你有压力哦，你的作息被牺牲的时候，比方说你累的时候，你两天没睡好了，你累的时候，你更容易去面对压力，还是更难面对压力？更难呢。你累了，你反而更难。你睡太多，有没有人睡多睡到有点很像没有精神这样的感觉？你睡了有点蒙蒙沉沉，有点很险这样的感觉。你睡太多了，更容易面对压力，更难面对压力，更难呢。 当你不吃不喝，你饿，你更难面对压力。其实当我们的作息被牺牲的时候，它自己在无形中加添，它没有让你的压力减少。我们在面对，我们在处理这个压力，你不小心你就随便的时候，哎呀绷紧啦，我就很有压力了。当你这样做，你没有自律，说好我有压力有压力了，但是你不要无缘无故去加这个压力啊。当你在没有顾好你的作息的时候，你其实在无形中在增加你要面对的压力，所以它不会让你的生命，不会让你的压力减少，它反而让你的压力增加，会使到你的压力越来越难，越来越难。所以圣经里面当时神对亚以利亚第一件事情，你先顾好这个东西，我们要面对压力，我们等一下再说，你先吃。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面对一些辅导啊，有些人很多很多伤心的事情啊，他可能比方说刚刚丧偶啊，我们第一件事情不是不用谈这样多，哎，我们先吃一顿先，我们先去吃，让自己心放松一点，你去睡一个觉，我们明天再说，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要先顾好我们的作息，我们才有能力去面对我们的压力，不可以牺牲掉作息，明白吗？所以第二件事情，我们要顾好我们的作息。第一件事是什么？第一件事，开始留意我们的状况，是不是压力太多了？可以看到压力多了，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注什么？不要这样属灵，先注意我们的作息，先做好作息。第三个才是属灵的事情。第三个，我们要学习更新我们的视角，更新我们看事情的方法，更新我们怎么样看这件事。当时发生什么事呢？当时十一节，耶和华站起来对他说，前提是这个，刚才耶和华已经问他了，哎，你为什么在这里？他就给了一大堆理由，一大堆解释。哎，耶和华有回应他吗？有说，哎呦，你说的很对哦，有回应他吗？没有。然后就给他带给他一个经历，然后后来呢，简单来讲啊，后来一个经历，他给他一个经历过后呢，耶和华又回来问他同样的问题。我给你们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哦，你今天去到你的房间，看到你的儿子的房间很乱，然后你就问他 ，boy 啊，你的房间为什么这么乱啊？然后他就给你一大堆道理，我跟你讲哦，有蟑螂啊，有这个有那个，我跟你讲，石头 ，no， 讲了很多。然后你是妈妈，你在外面，你就没有回应哦，没有讲对，没有讲错哦 ，boy， 不用紧，你出来一下，我让你看一个视频 ，OK， 他出来看一个视频，他也你没有跟他讲为什么，你给他看。你看啊看啊看啊看啊看完了，然后你说好，我们回房间。然后你就讲，所以 boy 啊，你的房间为什么这么乱啊？同样的问题，你觉得神在做什么 ？OK， 房间乱问问题，你给我一大堆大道理，我就说不用紧，来，我们去外客厅，我让你看一个视频，开 YouTube， 开，看完了，我看的时候，耶和华有讲话吗？没讲话，只是让你看罢了。看完了，好，来回房间。哦，又问怎么样？同样一个问题，说啊 ，boy 啊，说你的房间为什么这样乱呢、啊？所以简单来讲，刚才的答案对还是错？刚才那个以利亚给的答案一大堆大道理，对还是错？错。耶和华要怎么纠正他？给他看经历，对不对？可以搞这个、哦。所以如果我回到山洞里面，我就问他，所以 boy 啊。你的房间为什么这样乱？我是要你给一样的答案还是不一样的答案？不一样的。OK， 你看这个故事，耶和华站在那边说：“哦，哎呀，很惨了、啊，很惨了、啊，很惨了、啊。”OK， 答案对错了哦。所以耶和华说：“来，不用紧，我去到那里呢，你去外面等，我要给你一个经历，因为我要经过。”OK， 然后那个故事大家很熟的，哇，大风大浪啊，嘣嘣嘣嘣嘣，神在里面吗？没有。然后有什么？有那些风啊，有地震啊，有火啊，都不在里面。然后怎么样呢？突然间有一个很微弱的声音，哦，耶和华的声音在里面，又声在里面。所以你猜哦，猜，耶和华要对以利亚说什么？嘣吧嘣吧嘣吧嘣吧，哇，神不在里面，神在里面。你猜耶和华想要对以利亚说什么？以利亚说：“你看我做到这么辛苦，我有没有人做的，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耶和华说：“这个答案对还是错？错。我让你看一件事情。很简单的来讲，有些时候神动工 是很大的火花的吗？是不是神在你生命动工，他一定要医治才叫动工，是吗？是不是只有医治才是动工？可不可以派人来鼓励你，那是动工吗？能不能 把你的孩子突然间那天突然间很乖，是不是动工？但是我们很喜欢神动工是什么？哇，神迹奇事，哇，很大的东西。但是这个说不是，有些时候神动工是用很微弱的方法，是你察觉不出的方法动工。所以简单来讲，你看不见不代表神没动工。以利亚一直觉得没有人，没有人，只有我，因为我在做神迹，没有人在做，只有我在做。你就以为只有做神迹奇事的人才在动工，他说什么？不是，我动工的方法不是每次都是神迹奇事，我还在动工。你看不见，你不明白，不代表我没在动工。我们的压力来自哪里？我们的压力来自以为只有谁在扛这个东西，只有我在扛。我看不见神在做什么，为什么神你没帮我？为什么神没帮我？神就说，你看不见不代表我没在帮你。你一直觉得没有人在帮，没有人在帮，只在靠我一个人，你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你开始发现到原来神一直都在帮，只是我看不清楚罢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当时就这样，以利亚听见了，在微小的声音里面他听见了，哎，耶和华在小小声，没有大胆雷闪电，不是，小小声里面耶和华在里面，耶和华一直以来都在， Amen 吗？所以第一件事情哦，当时他学到了，原来他看怎么见了一个神在动工，本来看不见嘛，对吗？神有没有在动工？有，但是你看不见的时候，你的压力会怎么样？上还是下？上，你一直以为只要好像我很累，我靠我靠我，这都是靠我，什么都是我的，都是我，你就会自哀自怨，就是因为你觉得好像没人在帮。第一个要改变的视角，你要学会怎么样看。这个看见是这样真的看见吗？不是，是属灵上的看见。你要属灵上，你要看见，其实我在觉得我有压力的时候，其实我看见了，原来有一位神一直以来都在动工。人在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你祷告了神才动工。哎，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哇，祷告祷告祷告，然后神在上，神在天上是这样的。你祷告多一点呢，你的祷告的指数，你的分数还没有到。你祷告大声一点，我就下去喽。祷告大声一点，哇，神啊神啊，就 OK， 到了，我来帮忙你呢。所以你就以为就是你的神好像是想动工还是不想动工？不想。哎，好像要求到很辛苦才会动工，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一直以来，你看得见，你看不见，你祷告前，你祷告后，一直以来，所以是人在一直以来都在动工。如果你发现到原来我看见的我的神是一直以来都在动工的神，突然间你的压力就会上还是下？下。原来哎 steady 啦，原来神一直都在。哎，我看不见不代表他不在，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不代表他不在，他一直都在。这个就是耶和华要告诉以利亚的，你看不见不是我不在。第二个问题很简单的，后来就告诉他，原来我还保留了7000人，原来我有做很多事。他就说好，我让你做，你做这个，你做这个。 你简单看答案的时候你就知道，以利亚的答案有改变吗？没改变。简单来讲，他听话还是不听话？不听话，没受教，他没有明白神要跟他告诉什么。所以神基本上这个呢就是跟摩西的故事一样，基本上你的工作完了，我觉得我感谢你的贡献，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职分传给下一个人了。就好像当时摩西要传给耶稣亚一样， okay， 你的工，我这里神不是审判哦，神不是说你不可以进入，你是没有信心，神只是说在事工上你够了，你可以了，你可以把那个工作交给下一任了。他就跟他说啊，没了没了，但是我要告诉你说，其实一直以来你不知道，我在整个地方里面我还有7000人，你以为只有几个人？一个，但是其实我的世界里面，我看到原来有7000多个人，其实一直以来忠心的，没有去拜偶像的，其实一直以来他们都在，只是你看不见。第二件事情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开始相信，现在看不到的，但是神还在动工，以后还没看见，以后还没发生嘛，对吗？但是你要相信你的神 以后还是会掌权。现在神在动工，以后神在掌权。当你开始改变了，原来神还在动工，神永远都会掌权的时候，突然间你的压力就会，哎，其实不是靠你哦，这个东西不会靠你，不会只是靠你一个人，有7000个人在走，有7000个人奋斗，不是只是靠你，你周围的人都在担心你的家人，原来有很多人都在一起关心。所以很多时候耶稣才会告诉我们说，我要告诉你，记得这件事情哦，耶稣说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什么事情呢？你以后会很辛苦。耶稣说我告诉你哦，他说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要使你们，我告诉你是为了让你有平安。所以耶稣不会为了要哄骗我们，哎呀不用担心啦，没有问题的啦，没有，哎，耶稣是讲实话的神， Amen 吗？他不会哄骗，你懂我们哄骗小孩子吗？哎呀这个菜很好吃的，哎呀 please 大家都知道是不好吃的，就哄骗，哎呀好吃好吃。耶稣对我们不会这样，他不会哄骗我们，他会讲实话，他说但是我跟你说，我跟你们说，你们的生命会有苦难，会辛苦，会有压力，但是我跟你说这一切是不要让你们面对的时候突然间为什么会这样，不是，你要知道说，我跟你说你生命会辛苦，但是你要知道我已经战胜这一切，我已经赢了，我可以帮你，你会经历痛苦，你会经历压力，但是我在。神没有说没有痛苦，神不会哄骗我们，你真的会有压力，你真的会很辛苦，但是神已经战胜了，你有一个神在掌权，你有一个神在动工。所以你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面对压力，只有基本上啊，面对压力只有两个方法，整体来讲只有两个方法，一就是改变现状，对吗？你有压力，你离开这个地方就没压力了咯，第一个方法。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状况是不能离开？比方说，我的孩子能离开吗？哎，孩子不乖，哎呀，不要他了，可不可以这样？不可以啊，基督徒哦，可不可以动不动？哎呀，我要离婚，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有一些状况是你不能够离开就没有压力的，有一些状况可以啊，比方说你的一个工作是不是可以换工作？可以啊，那就换工作没压力哦。所以有一些压力是可以以换掉状况就没压力的，但是有一些不能，你的健康不能换身体，你不能这样换就没压力的。那在这一种压力这种情况里面呢，我们最能够做的就是改变我们的视角，提醒我们自己，我有一位神，我有一位神，那个就是面对压力最好最直接的方式，我有一位神，不靠我，不是靠我。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不倒翁？不倒翁很前提就是会被打吗？会，只是不会倒。所以我们有压力吗？有，只是不会倒。记得哦，不是没压力，有压力只是不会倒。怎么样成为一个不倒翁？在做这么多的压力之下呢，我们仍然是不会倒的。我们说第一个事情，留意我们的状况，第二我们要顾好我们的作息，然后我们要学习更新我们看事情的方法，更新看事情的方法，一直提醒我们自己，我有一位神。跟你左边遇见说，你幸好你有一位神，哎，你有一位神， right, 我们有一位神， Amen 吗？有一位神，而且这个神是什么的？你看不清什么时候，现在你的情况里面，你很多压力，这个现在的情况你不明白，你看不清的时候，你可以相信他其实还在动工， Amen 吗？我看到你的孩子为什么会这么不乖，为什么会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你没有办法了，你没有头绪了，但是你能相信你的神还在，你的孩子你的心里面在动工，你觉得你的婚姻有问题了，你觉得不懂要怎么办了，你可以相信我的神在我的婚姻里面仍在动工。所以基督徒不可以绝望，因为你没办法不代表神没办法，你要相信你有一位神。我有一位神，我看不清现状，但是神还在动工。我也看不出，我也不确定我的未来，我不懂，我有生了这个病，我得了这个病，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办，这个不是现状哦，这个是未来。哎呦，现在我的事，这个经济这么差，我毕业了怎么办，我现在的工作这么惨，如果我现在被裁员，我以后怎么办，这个东西跟现状没关系，这个都是因为是 未来，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办，但是你还是有一位神，你知道这个神不管发生什么事，他永远都会掌权。以后的事，所以圣经才会说，以后的事你以后才操心，因为我已经在那边，我在那边等你。你要操心以后的东西，你以后去那边，我在那边等你一起操心。但是不用去操，现在不用去操心以后的事情，对吗？啊，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四节，今天担忧今天的事，让神来处理。以后的事，以后才跟神一起说，不用去担心以后看不见的东西，因为我的神永远都掌权，都掌权。所以最后一个经文了，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哦，对不起，看错。OK，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用这样。今天呢，我们神来告诉我们，可能我们生命里面呢有一些挑战，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相信我们有一位神，明白吗？我们来祷。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是带着一个一帆风顺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带着我们自己的压力，但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神啊，我们庆幸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位人都有机会来认识这一位神。这个神不是一个无能的神，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我们庆幸我们所信靠的神，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他一直都在动工，他一直在为了我们的婚姻，为了我们的健康，为了我们的工作，为了我们的孩子，他一直都在动工。我们庆幸神啊，一直以来都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我的神在我的周边一直都在动工。我也庆幸神啊，当我不知道我的未来的时候，我在压力，我在担忧的时候，神，我有一位神已经在前面帮我开路了。我有一位神永远掌控着我的未来。所以我们在这里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凡是有压力，神啊，你在他的生命里面你都会彰显，就犹如你彰显在以利亚生命里面一样，你都会在他生命里面彰显，让他学习，让他得着能力来面对他生命里面的压力，好让我们的生命永远都不会因为压力而被击倒。这一切的祷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求，阿门。